从古至今，忠臣义士为国家献出生命，节操光耀一时，名声流传百代，历代以来都极力表彰崇尚，已是如此。明太祖在江南创业，首先褒奖于阙、福寿，以激发忠义之气。至于跟随他创业的将士，有的功业未成而身死，比如豫章、康郎山两庙以及西龙山功臣庙所祭祀的各位，爵位追赠公侯，享受祭祀，配享太庙，抚恤录用子孙，以此褒奖鼓励精忠，激扬毅烈，用意十分深远。建文帝时期的变故，群臣不怕被烹杀，连累姻亲宗族，以抵抗成祖的威严。即使表忠一路出自传闻疑点，也足以知道人心天性的不可泯灭。仁宗、宣宗以后，累世太平，延续200多年，中间如胶纸的征讨、土木堡之变、陈豪的叛乱，以及神宗、熹宗两朝，边疆多事，以身殉难的人难以一一计数。而吏部褒奖抚恤的典章都从优厚，有时有关部门适于上奏，后人可以自行陈述请求，所以节烈的事迹都得以在当时显扬。到了庄烈帝时期，国运遭遇洋酒之灾，当时内外诸臣有的在疆场丧命，有的在宫阙殉节，赴死如归的人尤其众多。现在将明朝一代死于役、死于世的臣子广泛搜集，汇编如下。一同赴死的人各自根据事情附件于后，那些事实繁多以及与国家兴亡相关或牵连到其他传记，本末才得以显明，以及那些直言进谏死于忠诚、奏书草稿传送人口的人，大致都记载在前面的篇章中。至于那些为前朝尽忠、抗拒新朝的人，查考前代史书案例，应当一并记载。我太祖、太宗以忠厚开创基业，扶植明教，奖励张权的手艺，释放张春，并加以礼遇，洪亮如同天地，大义高悬日月，国史所记载的光彩如同丹青，诸臣成就志向，成全仁德，这才无愧，所以全部列出。花云、朱文训、许愿等、王凯、孙岩、王道同、朱文刚、毛鲁、裴元、朱显忠、王君亮等、王刚、子彦达、王一、吴云、熊鼎、易少宗、秦鹏、陈汝石等、黄甫斌、子弼、吴贵等、张英、熊尚初等、王真、万琛、王佑、周宪、子干、杨忠、李瑞等、吴景、王元、冯杰、孙喜等、霍恩、段志、张汝舟等、孙穗、许奎、黄宏、马思聪、宋以方、万木、郑山、赵南等。
花云，怀远人，
身材高大而面色黝黑，骁勇无与伦比。至正13年癸巳，他手持宝剑到临濠拜见太祖，太祖认为他才能出众，让他率兵攻城略地，所到之处总能攻克，攻破怀远，擒获其主帅，攻打全椒，攻克了，袭击庙家寨，众多贼寇四散逃走。太祖将要攻取滁州，率领数名骑兵前行，花云跟随。突然遇到数千贼兵，花云举起皮掩护太祖，拔剑跃马冲阵前进。贼兵惊呼，这个黑将军勇猛得很，不能抵挡他的锋芒。大军到来，于是攻克滁州。甲午年，跟随攻取河州，俘获300名士兵，因功受任管沟。乙未年，太祖渡江，花云先行渡江。攻克太平后，因忠诚勇猛，在太祖左右护卫，跟随攻下吉庆，俘获3000名士兵，升任总管。巡行镇江、丹阳、丹徒、金坛都攻克了。经过马驼沙，数百名大盗拦路挑战。花云一边行进一边战斗，3天3夜将这些盗贼全部擒获斩杀，受任前部先锋。跟随攻占常州，驻守牛塘营。太祖在太平设立行书密院，升任花云为院判。丁酉年攻克常熟，俘获10000多名士兵，奉命赶往宁国。军队陷入山泽中8天，众多盗贼勾结拦路。花云手持长矛呐喊出入，斩杀数百上千人，身上没有中一箭。回到太平驻扎。庚子年闰五月，陈友谅率水军前来侵犯。花云与元帅朱文训、知府许愿、院判王鼎结阵迎战，朱文训战死。贼兵攻了3天未能攻入，利用巨船趁涨水， 沿着船尾攀爬成垛，登上城墙。城池陷落，贼兵捆绑花云。花云奋力大喊，捆绑的绳子全部断裂，他起身夺过守兵的大刀，杀死五六人，骂道：你们这些贼寇不是我们主上的对手，为什么不赶快投降？贼兵大怒，打碎他的脑袋，把他绑在桅杆上，乱箭射他。花云骂声不停，到死声音仍然雄壮，时年39岁。许愿、王鼎也抵抗怒骂而死。太祖即吴王位后，追封花云为东丘郡侯，许愿为高阳郡侯，王鼎为太原郡侯，建立忠臣祠，一同祭祀。在战斗紧急时，花云的妻子告示祭告家庙，带着3岁的儿子，哭着对家人说：城破后，我的丈夫必定会死，我按道义不能独自活着，但不能让花氏没有后代，你们好好抚养他。花云被俘后，告示投水而死。侍妾孙氏埋葬了他后，抱着孩子逃走，被掳掠到九江。孙氏夜里投奔于家，摘下簪儿，托付他们抚养孩子。等到汉兵战败，孙氏又偷偷带着孩子逃走过江，遇到溃败的军队夺走船，并把孩子丢到江中。孙氏抱着断木漂浮到芦苇洲，采莲十味养孩子，7天没有死。半夜有个老人雷老带着他们走，过了一年到达太祖住所。孙氏抱着孩子哭着拜见太祖，也流了泪，把孩子放在膝上说：是将门之后啊。赐给雷老衣服，雷老忽然不见了。赐给儿子名伟，多次升官至水军卫指挥千事。他的武士孙任辽副州卫指挥，向世宗请求追赠告示为贞烈夫人，孙氏为安人，建立祠庙祭祀。朱文训是太祖的养子，曾与元帅秦有亮攻克吴为州。徐愿，字立夫，乐平人。元末两次考中乡试第一。太祖驻兵婺州，徐愿拜见说：您想要平定天下，不招揽英雄，难以成功。太祖高兴，把他安置在幕府中参与军事，后来命他镇守太平。王鼎，仪征人，起初是赵忠的养子。赵忠任总管，攻克太平，受任行枢密院判，镇守池州。赵普胜来侵犯，赵忠战死。王鼎继承职位，恢复本姓，驻扎太平。到这时，三人都战死了。当时有个叫刘琦的人，以江西行省参政身份镇守吉安。守将李明道打开城门迎接陈友谅的军队，杀死参政曾万忠、陈海，俘获刘琦及知府宋书华，逼迫他们投降，都不屈服。又攻破临安，俘获同知赵天麟，也不屈服，一起送到陈友谅处。陈友谅当时正在攻打洪都，在城下杀了3人示众。等到攻陷吴为州，俘获知州董曾，董曾抵抗怒骂不屈服，被沉入江中。王凯，字用和，当涂人，通晓经史，任元朝府吏。太祖攻占太平，召他任院使，跟随攻下京口，安抚新归附的百姓。等到建立中书省，任用为都事。杭州苗军数万人投降，在延州境内等候命令。王凯骑马前去小玉，带着他们的主帅前来。太祖攻克衢州，命他总治军民事。王凯增修城墙，疏浚壕沟，设置游击军，登记壮丁，得到10000多人。常遇春驻兵金华，部下将领骚扰百姓，王凯给他带上刑具，并在集市上鞭打。常遇春责备王凯，王凯说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鞭打一个部将而百姓安宁，这是将军所乐意听到的。常遇春于是向王凯道歉。当时饥荒瘟疫相继，王凯拿出仓库粮食修建会稽局，救活的人不计其数。学校毁坏，连同衢州的孔子家庙都重新修缮，设立博士弟子园，读书人一致心悦诚服。开化的马轩、江山的杨明一起作乱，先后讨伐秦祸，升任左司郎中，辅佐胡大海治理行省事务。苗军作乱，杀害了胡大海，苗军主帅大多感激王凯，想带着他向西去。王凯正色说：我是守土之臣，按道义应当死，怎么能跟从贼寇呢？于是连同他的儿子王行一起被杀，时年46岁。王凯善于谋划决断，曾经禀报事情未被听从，就退立门外，到天黑也不离开。太祖出来奇怪地问他： 王凯像当初一样进谏，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后来追赠奉直大夫，非其位，追封当涂县男。孙岩，字伯荣，句容人，面色如铁，跛一族，谈笑风生，一向有经世济民的抱负。与丁父下狱郊游，有失明，太祖宫下吉庆召见他，请求招纳贤豪以成就大业。当时正建立行中书省，任用为首任院士。跟随征讨浙东，受任池州同知，升任华阳知府，擢升行省都事，攻克楚州，受任总制。太祖命他招纳刘基、张毅、叶琛等人，刘基不出来。孙岩派人再次前往，刘基回赠宝剑。孙岩作诗，认为宝剑应当献给天子，斩杀不听从命令的人，臣子不敢私自占有，封好归还。写信给刘基几千字，刘基这才来见，送他前往建康。当时城外都是贼兵，城防没有一兵一卒。苗军作乱，杀死院判耿在城，俘获孙岩及知府王道同、元帅朱文刚，囚禁在空屋中，逼迫投降，不屈服。贼帅贺仁德用烤焰和斗酒招待孙岩，孙岩一边喝一边骂。贼兵大怒，拔刀呵斥他脱衣服。孙岩说，这剑子乞求是主上所赐，我要穿着他去死。于是与王道同、朱文刚一起被害，时年40岁。追赠丹阳县南，在耿在城祠中塑像祭祀。王道同由中书省宣使在处州任职，追赠太原郡侯。朱文刚，太祖养子，小名柴射。事变发生时，想与耿在城聚集兵力杀贼，来不及，于是遇难。追赠镇国将军，附祭于功臣庙。某鲁乌城人，任莒州同知。洪武三年秋，青州百姓孙古朴作乱，袭击州城，俘获某鲁，想让他投降。某鲁说，国家统一海内，百姓都安居乐业，你们如果悔过自新，可以转祸为福，不然官军早晚到来，你们就没有遗种了。我是守土之臣，按道义只有一死，贼兵不敢加害，把他拥到城南。某鲁大骂，于是被杀。贼兵被攻破后，下诏抚恤他的家人，还有白谦、裴元、朱显忠、王君亮、王明善、黄礼、顾师胜、陈静、吴德、景福等人。白谦务援知州，信州盗贼萧明来侵犯，白谦无力抵御，怀揣官印出北门投水而死。裴元、赵庆甫经历因公事前往兴兴，遇到山贼陈永清，被俘，勒令他跪下。裴元大骂道，我是朝廷命官，岂能跪贼，于是被杀。洪武三年追赠官阶二等。朱显忠，如高人，是张士诚的部将，前来投降，以指挥千事身份跟随邓玉攻下河州，抵达吐蕃，跟随傅有德攻克文州，于是留守该地。洪武四年，蜀将丁士珍召集番兵数万前来进攻，粮食耗尽，没有援兵，有人劝他逃走躲避，朱显忠斥责不听，进攻更加紧急，他裹伤力战，城破后被乱兵杀死。王君亮当时任千户，被俘不屈服，被肢解而死。事情上报后，分别给予追赠抚恤。王明善，义乌人，任高州通判。有海盗何君善曾被处死。洪武四年，其同党罗子仁率众潜入城中，俘获王明善，不屈服而死。黄礼，云内州同知。洪武五年秋，蒙古兵突然攻入城中，黄礼率兵仓促应战，战死。顾师胜，兴化人，任峨眉知县。洪武十三年率领民兵讨伐贼寇彭普贵，战死。下诏褒奖抚恤。陈静，增城人。洪武十四年举荐贤良，任曲靖府经吏，代理建川州事务。临贼来攻，陈静抵御，官兵人少，想要撤退，陈静瞪大眼睛大声呼喊，力战而死，命抚恤其家。吴德，全椒人，任龙里守御所千户。洪武三十年，古州上婆洞蛮人作乱，吴德与镇守将景福守城，贼兵烧门急攻，二人开门奋力攻击，吴德中毒弩而死，景福战死。追赠吴德为指挥千事，景福为正千户， 子孙世袭。王刚，字信长，余姚人，
有文武才能，
与刘基交好，常对他说，老夫乐于山林，将来得志时不要以世俗事物拖累我。洪武四年，因刘基推荐被征召到京师，年纪七十，牙齿头发神色如同少壮。太祖感到惊异，向他咨询治国之道，擢升兵部郎。潮州百姓不安定，受任广东参议，督运军饷，感叹说，我的命到此结束了。写信诀别家人，带着儿子王彦达出发，乘单船前往小玉，潮州百姓叩头认罪归服。返回时抵达增城，遇到海盗曹真，截住船环绕下拜，希望得到他做统帅。王刚小玉已祸福，不听，就奋力大骂。贼兵抬走他，筑坛让王刚坐在上面，每天叩拜请求。王刚骂不绝口，于是遇害。王彦达16岁，骂贼求死，贼兵想要一并杀死他。贼首说，父亲忠，儿子孝，杀了不吉利。给他食物，不吃，命人用羊皮裹着父亲的尸体出来。御史郭纯上报，下诏在死难处建立庙宇。王彦达因恩应得官，痛心父亲，终身不出仕。王一，字子冲，义乌人。小时候聪明机敏，等到长大后，身材像山岳一样挺拔，有伟大的气度。师从柳冠、黄进，于是凭借文章闻名于世。看到元朝政治衰败，写了七八千字的书信呈给当时的宰相。微素和张启言一起推荐他，没有回复。隐居在青岩山，著书立说，名声日益盛大。太祖攻下婺州，召见他，任命为中书省院使。征讨江西时，王一献上宋词。太祖高兴地说，江南有两位儒士，就是你和宋濂。论学问的广博，你不如宋濂。论才思的雄健，宋濂不如你。太祖创建礼贤馆，李文忠推荐王一以及许元、王天锡，将他们召入馆中安置。不久授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礼，多次升迁至侍礼郎，掌管起居住。担任南康府同知时，多有仁政，赏赐金带以示恩宠。太祖即将即位时，召回王一商议礼仪，因是触犯圣意，被贬为漳州府通判。洪武元年八月，上书说，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关键在于以忠厚存心，以宽大行政，效法天道，顺应人心。雷霆霜雪可以暂时使用，但不能经常。浙西已经平定，赋税应当减少。太祖赞许并采纳了意见，但不能完全听从。第二年修撰元史，任命王一和宋濂为总裁官。王一擅长史事，删繁去芜，承担起修改的任务。书成后，升任翰林待制同知制告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奉诏参与大本堂的教学，经义明白，道理通达，善于开导。在殿庭被召见回答问题时，必定赐座，从容谈论。不久，奉命出使吐蕃，还没到达，就被召回。洪武五年正月，商议招安云南，命王一带着诏书前往。到达后告知梁王，应当尽快献上版图，归顺朝廷，否则天兵讨伐很快就会到来。梁王不听，将他安置在别的馆舍。另一天又告知说，朝廷因为云南百万生灵，不想让他们死于刀兵，如果依仗贤远，抗拒明命，龙骧战舰在昆明会战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梁王畏惧佩服，立即为他更换馆舍。恰逢元朝派脱脱来征收粮饷，用威严胁迫梁王，一定要杀死王一。梁王不得已让王一出来见他。脱脱想使王一屈服，王一斥责说，上天已经终结你们元朝的命运，我朝确实取代了他。你们是绝火的余烬，竟敢和日月争光吗？况且我和你都只是使者，怎么能向你屈服？有人劝脱脱说，王公一向富有盛名，不可伤害。脱脱挥舞手臂说，如今即使是孔圣人，道义上也不能存活。王一回头对梁王说，你杀了我，天兵随后就到，你的灾祸就在眼前了。于是被害，当时是12月24日。梁王派使者祭奠，用衣冠收敛他。建文年间，王一的儿子王申为王一的事申诉，下诏追赠翰林学士，谥号文杰。正统年间改谥号为中文。成化年间 命令建立祠堂祭祀他。王申，字仲敬。王乙死时他13岁，由哥哥王寿抚养，侍奉母亲和哥哥，竭尽孝悌友爱。长大后博学多才，师从宋濂。宋濂器重他说，我的朋友没有死啊。蜀献王聘请王申，用客礼对待他。王申禀告蜀献王前往云南寻找父亲的遗骸，没找到就在王乙死的地方祭祀，写下滇南痛哭记后返回。建文帝时，因推荐被召为国子博士，参与修撰太祖实录，进献大明挠歌鼓吹曲12章，与方笑如交吼，死于任上。儿子王图，字叔峰，师从方孝孺。方孝孺遭难时，和友人郑寻等人暗中收敛遗骸，几乎遭遇不测，从此决意仕途。当初王申哀痛父亲去世，吃饭不吃多种菜肴，王图坚守这个习惯不变，守丧时三年不饮酒不吃肉，门人私下谥号为孝庄先生。儿子王问，字允达，成化14年进士，授予中书舍人，因病辞官回乡，在岐山下读书。弘治初年，谏官交相推荐与检讨陈宪章一同被征召，还没到京城就去世了。王乙死在云南后的第三年，又有殉国者吴云。吴云，宜兴人，元朝翰林待制，在太祖朝做官，担任湖广行省参政。洪武八年九月，太祖商议再次派使者招安梁王，召见吴云，对他说，如今天下一家，只有云南没有奉行征朔，还杀了我们的使臣，你能为我做鹿甲吗？吴云叩头请求前往。当时梁王派铁志愿等20多人出使漠北，被大将军俘获送到京城，太祖释放了他们，命令他们和吴云同行。进入云南境内后，铁志愿等人谋划说，我们奉命出使却被抓住，罪过会致死，于是引诱吴云，让他假装是元朝使者，修改制书，一起欺骗梁王。吴云誓死不从，铁志愿等人于是杀了吴云。梁王听说这事，收敛吴云的遗骨，送到四川给姑嗣安葬。吴云的儿子吴福将吴云的事上报朝廷，诏令乘一车返回安葬，让吴福担任国子生。弘治四年五月，追赠吴云为刑部尚书，谥号忠节，与王乙一同祭祀，改祠额为二忠。熊鼎，字伯颖，临川人，元末考中乡试，担任龙溪书院山长。江西匪寇作乱，熊鼎组织乡兵自卫，陈友谅多次威胁他，他不理睬。邓玉镇守江西，多次邀请见面，认为他才智不凡，推荐他。太祖想给他官职，他以父母年老辞谢，于是留在邓玉幕府辅助军事。为母亲守丧期满后，被召到京城，授予德清县城。松江百姓前贺高造反，邻郡大为惊恐，熊鼎用冷静安抚他们。吴元年，被召去商议礼仪，授予中书考功博士。升任起居注，奉诏搜集可以作为惩戒的故事，写在新建宫室的墙壁上。舍人耿忠出使广信回来，上奏郡县官员违法的情形，皇帝派御史查访，但当时已经颁布赦书，丞相李善长两次劝谏不被采纳。熊鼎和给事中引证进言说，朝廷向四方不失大信，又因为小事麻烦御史，会失信并且亵渎威严。皇帝沉默了很久，于是不派御史了。洪武改元后，新设浙江按察司，任命熊鼎为佥事，分管台州、温州。台州、温州自从被方国珍窃据，有伪官悍将200人，非常暴虐。熊鼎将他们全部迁徙到江淮之间，百姓才安宁。平阳知州梅毅因贪赃获罪，辩解不停，数百百姓都申诉知州无罪。熊鼎想要听取，吏员提醒他说，释放知州，如果故意放走罪人怎么办？熊鼎叹息说，法律用来惩罚罪行，我岂敢害怕谴责就杀死无罪的人吗？释放了梅毅，将实情上报，批复同意他的奏请。宁海百姓陈德仲肢解了离异，李毅的妻子多次申诉得不到公正。熊鼎一天阅览案卷，有青蛙立在案上，他说，青蛙难道是离异吗？如果是离异，就停住不要动。青蛙果然不动，于是逮捕陈德仲，审讯核实，立刻治罪。这年秋天， 山东刚刚平定，设立按察司，又任命熊鼎为佥事。熊鼎到任后，上奏罢免不称职的官员数十人，所属不官署肃然清正。熊鼎想考核官吏政绩好坏，于是命令郡县各设置两本簿册，每天记录所处理的诉讼、钱粮等事，一本留在郡县，一本上报上级官署，轮换更替，按照簿册考核，没有敢隐瞒的。不久升任副使，调任晋王府右副，因受牵连降职，又授予王府参军，被召为刑部主事。洪武八年，西部朵支班帅部落归附，改任熊鼎为齐宁卫经理。到任后，知道敌人假装投降，秘密上书议论此事。皇帝派使者慰劳，赐皮衣帽子，又派中使赵成召回熊鼎。熊鼎出行后，敌人果然叛乱，胁迫熊鼎向北返回。熊鼎以大义斥责他们，痛骂他们，于是和赵成以及知事杜莹一同被杀。皇帝听说后，哀悼惋惜，命令安葬在黄阳川，建立祠堂，将他所得的俸禄给他家。义少宗，攸县人。洪武年间，从军有功，授予象山县前仓所千户。建文三年，倭寇登岸抢劫。义少宗在墙壁上大字写道：涉江是为了御敌，涉军是为了为民。纵敌是不忠，弃民是不仁。不忠不仁，怎么能做臣子？做臣子不称职，怎么能做人？写完，让妻子李氏准备生酒活祭自己，诀别后出发，秘密派游兵从小路烧毁贼船。贼寇惊慌救援，义少宗格斗追到海岸，陷入泥沼中，亲手杀死几十个贼寇，于是被害。他的妻子带着姑子上奏朝廷，赐葬赐祭，刻碑表彰他。秦鹏，交趾人。永乐年间，以义安知府代理查龙州事务，有良好的政绩。宣德元年，黎利造反，率众围城。秦鹏据守七个月，粮尽兵疲，众将没有援军。巡安御史迅速奏报，请求救援。宣宗急速下诏，责备荣昌伯陈志等人说：查龙守将秦鹏被困孤城，誓死不二，你们不援救，将怎么逃避罪责？赶快发兵解围，不要触犯国法。诏书没到城已陷落，秦鹏战死。诏令追赠，交职左布政使，送一个儿子到京城做官。当时交职人陈汝时、朱多璞、陶继荣、陈听也都以忠节著称。陈汝时起初是陈氏的小校，大军南征时率先归附，积功升至都指挥佥事。永乐十七年，四莽土官车棉子等叛乱，陈汝时跟随方正讨伐，深入贼阵，众流矢坠马，和千户朱多璞一起战死。朱多璞也是交趾人。事情上报后，派使者赐祭，抚恤他家，官方为他安葬。黄甫斌，寿州人，先前担任新州右屯卫指挥同知，因才能调任辽海卫，忠勇有智略，遇到警报总是身先士卒。宣德五年十月，率兵御寇到达密城东域，从早到晚力战，渐进援绝。儿子黄甫弼用身体护卫父亲，都战死。千户无贵，百户无乡，毛官都很骁勇，出战必冲锋，这时都战死。黄甫弼等人虽死，但杀伤敌人超过己方人数，敌寇也退兵。事情上报后，诏令有关部门褒奖抚恤。张英，字彦华，浙江建德人。永乐年间，考中乡试，历任刑部员外郎。正统年间，升任建宁知府。邓茂七作乱，贼寇二千多人逼近城下劫寨，四处抢掠。张英率领建安典史郑烈会合都指挥徐信的军队，分三路袭击，斩首五百多人，于是攻下敌寨。升任右参议，仍管知府事务。郑烈也升任主簿。邓茂七被杀后，他的同党林时得等转而劫掠城下，张英和叔父张敬抵御他们，贼寇败退，乘胜追击，陷入埋伏，张敬战死，张英被俘，大骂不屈而死。诏令追赠福建按察使，赐祭，录用他的儿子做官。弘治年间，建宁知府刘瑜向朝廷请求建立祠堂祭祀，当时泉州知府熊尚初也因抵抗贼寇被俘而死。熊尚初，南昌人，起初为吏员，因才能升任督察院都事，晋升经历。 正统年间，因都御史陈毅推荐，升任泉州知府。盗贼起事，上官发檄文命熊尚出监军，不到十天招降贼寇数百人。不久贼寇逼近城下，守将不敢抵御。熊尚出激愤，带领民兵数百人和晋江主簿史孟尝、阴阳迅速杨世宏分统他们在古陵坡抵抗，兵败都遇害。郡人哀悼他们，让他们配享忠臣庙。王真，字维真，吉水人，祖父王省死于建文之难，自有传记。成化初年，王真由国子生授予夔州通判。成化二年，今湘一带的强盗石和尚流窜抢劫到巫山，都道同知王某胆小不敢救援，王真当面数落他，立即代替他率领所部民兵昼夜行军，到达石城已陷落，强盗正聚集在山中。王真击杀他们的首领，其余的都逃走了，于是巡视陷境安抚伤残，召集溃散的人，很久才得以返回。仅仅三天后，强盗又劫掠大昌，王真催促同知出兵，同知不响应，指挥曹能、柴成和同知勾结，即王真说公为国出力，肯在前行吗？王真立即请求前往，两人假装答应做他的左右手。王真上马，带着两人一起走，隔水布阵。过河后，两人看见强盗就逃跑，王真被围困半天，误入泥沼中，强盗抓住他想让他投降，王真大骂，强盗大怒，割断他的喉咙和右臂而死。随行的奉节典史和部族600多人都战死。从死的地方到府城300多里，他骑的马跑回家，浑身鲜血淋淋，毛全部变红。众人这才知道王真战败，前去寻找尸体，脸面如生前一样。他儿子王广卖马作为回乡的资费，王同知得到马后不付足价钱。棺椁运走后，马半夜哀鸣，同知起来查看，马突然上前咬他的脖子，撞他的胸口，第二天同知吐血而死，人们称之为一马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王真为千世，录用一个儿子，万琛，字廷宪，宣城人，慷慨有气节，考中乡试。弘治年间任瑞金知县。弘治十八年正月，大盗突然到来，县里人乱哄哄的逃窜，有人劝万琛赶紧离开，万琛斥责他们，率领民兵数十人迎敌，杀死贼寇20多人。相持到第二天，历尽被俘，骂不绝口，贼寇用乱箭刺他，于是战死。追赠光禄少卿，赐祭葬，给予阴封。当时有个叫王佑的担任广昌知县，贼寇到来，百姓都逃了，援兵又不到，王佑拔刀剖开自己的肚子说，有城不能守，活着干什么。左右跑上去夺下他的刀，后来援兵聚集，贼寇稍微退却。过了七天，贼寇又突然到来，王佑仓促应敌，战死了。周宪是安陆人，弘治六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。十七年因事被关进侵犯监狱，贬为滚州通判。正德初年恢复原职，历任江西副使。当时华陵玛瑙的贼寇正猖獗，总督陈金发公文命令周宪前去剿灭。周宪平定了玛瑙寨以及仙女、鸡公岭等山寨，先后斩杀俘虏了1000多人。华陵的贼寇处境窘迫，派间谍假称饥饿困顿的情况。周宪相信了，发公文调集会合军队夹击。其他将领大多观望不前，周宪攻打北门，经过三次战斗，贼寇稍稍退却，周宪和儿子周干率先登城逼近贼寇。贼寇扔下木石像雨点一样，军队溃败，周宪中枪，周干上前救援，奋力作战坠崖而死。周宪重伤被俘，骂不绝口，贼寇将他肢解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按察使，赐予祭祀安葬，谥号节敏，庇护一个儿子，在周干家门口悬挂匾额，表彰为孝烈。嘉靖二年，江西巡抚盛应期请求与黄宏、马思聪一同表彰，下诏附记于忠烈祠。后来采纳给侍中李铎的建议，命令有关部门每年给周县加米20，不二匹。杨忠是宁夏人，世代担任中尉指挥的官职，因功升任都指挥佥事，廉洁耿直，有谋略勇气。正德五年，安化王朱志凡谋反， 他的同党丁广将要杀死巡抚安维学，杨忠在旁边骂道：你这贼狗，敢冒犯皇上吗？丁广大怒，杀死了杨忠。杨忠到死骂得更厉害。杨忠的同事李瑞听说叛乱，骑马赶到朱志凡的住所，大门关闭进不去，李瑞大骂被贼寇杀死。百户张清不从逆，逃到雷福堡也被杀死，都追赠官职给予硬币表彰杨忠。李瑞的家为忠烈之门，张清的家为忠节之门。
武警是南陵人，
弘治九年考中进士，正德年间历任四川佥事、守卫江津。重庆人曹丕逃亡到播州，纠集部众侵犯川南，图谋与大盗兰廷瑞会合。六年正月逼近江津，御史余资逃走了，嘱托武警和都指挥庞凤抵御。庞凤邀请武警一起逃走，武警不同意，率领典史张俊迎击，亲手杀死三个贼寇，箭头射中面部，急忙收兵入城坚守。城池已经陷落，武警大喊道：宁可杀我，不要杀害世人百姓。贼寇强迫他跪下，武警不屈服，于是被杀，张俊也死了。巡抚林俊上报此事，下诏追赠武警副使，赐给祭葬，在江津建立祠堂，给予世袭硬币。同月，佥事王元巡视川北，恰逢兰廷瑞、燕本树等掠夺通江、巴州到营山，王元率领典史邓俊抵御，都被杀死。追赠王元副使，硬币他的儿子。王元是五台人，弘治十二年进士。第二年正月，贼寇麻六将要逼近川东，副使冯杰在苍溪追击，俘虏斩杀很多。傍晚移营到铁山关，贼寇乘夜冲击，冯杰战死。追赠按察使，赐给祭葬，谥号克敏，世袭百户官职。这时略阳知县孙喜、建州判官罗明、梁山主簿石直也都死于贼寇。孙喜字廷信，是代州人，乡试中举，担任扶风知县。都御史蓝章认为略阳是汉中要地，以前没有城墙，发公文命令孙喜前往修筑城墙。工程未完成，贼寇到来，县令严顺想要离开，孙喜拔刀砍在坐骑上说：想要离开的看这里。于是率领僚属坚守，几天后城池陷落，孙喜被俘，大骂不屈服，贼寇将他割成碎块杀死。严顺逃走，诬告孙喜一起逃走，尸体投入江中，用别人的尸体收敛。孙喜的儿子打开棺材查看，不是，向朝廷诉讼。调查得到孙喜死节的情况，追赠光禄少卿，赐给祭祀给予硬币，追究严顺的罪行。罗明以吏员身份起家，燕本树逼近他的城池，和儿子罗介聚首。城池陷落，父子都骂贼而死。石直字良才，是通许人，由国子生被授予官职，当时代理县事。贼寇方四等攻城略地，石直击退他们，斩获几十人。过了一个月，贼寇又来，对峙几天，城池陷落，贼寇劝说他投降，不屈服。贼寇胁迫他交出官印，不给，大骂被杀。妻子贾氏听说变故，当即上吊自尽，女儿九岁跳进火中烧死。罗明、石直都按制度追赠抚恤，而表彰石直的妻子女儿为贞烈。当时世人百姓冒死杀贼的有赵去、徐敬之、雷英通、元璋等人。赵去是梁山生员。贼寇攻城，同友人黄甲、李凤、何景、萧瑞、徐轩、杨茂宽、赵彩誓死聚首。城池陷落，都死了。都御史林俊嘉奖他们的义举，建立祠堂祭祀他们。徐敬之也是梁山人，众人推举为部长，因抵御贼寇冲锋陷阵而死。雷英通是嘉州人，贼寇冲击百丈关，父子七人倡议死战，被俘，都慷慨就死。元璋是江南人，向来以勇猛侠义闻名，巡抚林俊伟派他剿贼，所到之处有功，后来被贼寇抓获，他的儿子袁袭挺身救他，连杀七个贼寇也被抓，都死了。袁袭死后三天，两眼还瞪大看着他的父亲。林俊在他家门口悬挂匾额，表彰为父子忠节。总之彭泽为他刻十余城隍庙，在忠孝祠祭祀。 霍恩，字天锡，是益州人。弘治十五年进士。正德年间历任上蔡知县。六年贼寇四起，中原郡县大多残破。京城附近有枣强知县段志，大成知县张汝舟，河南有霍恩及典史梁奎，西平知县王佐，主簿李全，叶县知县唐天恩，永城知县王鼎，豫州同知玉彩，都指挥詹济，相关任衔。故使县城曾基，下邑县城安宣，西县主簿邢祥，遂宁主簿金生、秋申，西华教育孔环，山东有莱芜知县熊参，莱州卫指挥佥事蔡显，南极有临辟主簿蒋贤，都守节而死。而霍恩、王佐、玉彩、孔环死得尤其惨烈。霍恩与梁奎共同守城，当贼寇到来时，对妻子刘氏说，倘若有急难你怎么办？刘氏愿意同死，于是在官署后筑台，约定说，看到我下城就是贼寇进来了。等到城池陷落，霍恩拔刀下城，刘氏在台上看到就上吊，没有绝气，用簪子刺心而死。霍恩被俘，贼寇胁迫他下跪，骂道，我这膝盖肯为贼寇屈服吗？贼寇每天杀人来恐吓他，他骂得更厉害。贼寇用刀撬开他的嘴，肢解了他。梁奎上吊死。段志，字士高，是泽州人，以进士身份起家。正德年间被任命为兵科都给事中，贬为枣强县令。贼寇到来，连续作战击退他们。等到城池陷落，身中四箭一枪，瞪大眼睛大喊，杀贼而死，贼寇屠戮了全城。张汝舟在大城做官时，与主簿李全迎战，都被杀死。王佐，字汝弼，是潞州举人，被任命为西平县令，亲手杀死贼寇几十人，用箭射死了他们的首领。贼寇愤怒，急攻三天，王佐力竭被俘，骂不绝口。贼寇把他悬在杆上，杀死并肢解了他。唐天恩担任叶县知县，贼寇到来，与父亲唐正等七人一同而死。王鼎担任永城知县，城池陷落，把官印系在肘上，端坐等待贼寇，不屈服而死。玉彩，字亮之，是浙江山阴人，进士出身，由主事贬为教育，升任豫州同知，与詹济、任贤共同坚守，斩获很多，城池陷落被俘。玉彩骂不绝口，贼寇打碎他的面颊而死。詹济也不屈而死。任贤曾经担任御史，正闲居在家，召集同乡子弟三千人聚首，骂贼而死，一家死了十三人。曾基担任固始县丞，被俘，让他赶马不服从，被害。安宣出任下邑县丞，贼寇杨虎逼近他的辖区，有人劝他不要去，安宣日夜兼程赶去。到任七天，贼寇大举到来，聚首有功，城池陷落，战死。邢祥已经退休，城池陷落，骂贼而死。金生、秋申与义士朱用之迎战而死。孔环是南宫人，由岁贡生被任命为莱安知县，被刘瑾的同党陷害，降职为西华教育，被俘。贼寇说，喊我王就放了你。孔环厉声说，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，肯讨好你求活吗？于是被杀。熊参被贼寇抓走，与主簿韩唐都不屈而死。蔡贤与三个儿子蔡奇、蔡英、蔡顺一起抵御贼寇力战而死。这些人的死节事迹上报后，都按制度追赠官职，赐给祭葬，给予硬币，建立祠堂。霍恩的妻子刘氏追赠遗人，建立终结坊表彰他。唐天恩、王鼎、曾基、安宣、邢祥等人籍贯无从考察。当时有个叫郑宝的，担任玉林州同知，代理北流县事。妖贼李通宝侵犯北流，郑宝与儿子郑宗圭出战，都战死。王震担任福建黄旗镇巡检。海寇大举到来，率领三个儿子王晨、王朝、王石迎战一整天。伏兵突起，王震被杀，尸体僵立。三个儿子救援他，王晨重伤，王朝、王石都战死，也给予不同程度的抚恤。孙遂，字德成，是余姚人。弘治六年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，两次升迁为郎中。正德年间历任河南右布政使。宁王朱宸濠 有谋反的阴谋，结交宦官和宠臣，日夜刺探朝廷事务，希望有变故，又胁迫众多官吏，用重力引诱他们，使他们为自己所用。讨厌巡抚王哲不依附自己，毒害他，王哲得病，过了一年死去。董杰接替王哲，仅八个月也死了。从此，在这个地方做官的人惴惴不安，已能够离开为幸事。接替董杰的是任翰、于建，都一年多被罢免回乡。孙穗以才能节操著称，有治理民生，朝廷大臣推举他接替。十年十月，提升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江西。孙穗接到命令，叹息说：“这是应当以生死来对待了。”送妻子儿女回乡，独自带着两个童仆前往。当时朱宸濠谋反的迹象已经大暴露，南昌人议论纷纷，说朱宸濠早晚要当天子。孙穗身边的人都是朱宸濠的耳目，孙穗防范侦查严密，身边的人无法窥探，只是经常为朱宸濠陈述大义，最终没有悔改。暗中观察副使许奎忠诚勇敢，可以托付大事与他谋划。此前副使胡世宁揭露朱宸濠的谋反阴谋，宦官宠臣为他开脱，胡世宁获罪离开。孙穗想到在朝廷上公开说没有益处，就假托抵御其他贼寇，预先做准备，先在进贤筑城，然后在南康、瑞州筑城，担心建昌县盗贼多，分割他的土地，另外设置安邑县来逐渐消除盗贼，并请求恢复饶州、抚州二府的兵备，没有得到恢复，就请求敕令湖东分巡监管兵备。九江处于湖口要冲，最为要害，请求加重兵备盗的权力，监管南康、宁州、武宁、瑞昌以及湖广的兴国、通城，以便控制。广信府的横峰、青山等地的窑厂地势险要，百姓强悍，就请求设置通判驻扎在益阳，监管临近五县的军队。又担心朱宸濠劫掠兵器，假托讨贼，把兵器都运到别的地方。朱宸濠察觉孙穗在对付自己，派人贿赂朝廷中宠臣来除去孙穗，并送给孙穗枣、梨、姜，借来示意，孙穗笑着拒绝了。许奎劝孙穗先发制人再上报，孙穗说怎么能给贼寇留下口实，暂且等待。十三年，江西发大水，朱宸濠平素蓄养的贼寇林十一、吴十三、闵念四等在鄱阳湖出没，孙穗与许奎谋划抓捕他们。三名贼寇逃到沙井，孙穗从江外掩捕，夜里大风雨，无法渡江。三名贼寇逃走，藏匿在朱宸濠的祖墓之间，于是秘密上书陈述情况，并且说朱宸濠一定会造反。奏章上了七次，总是被朱宸濠拦截，不能送达。朱宸濠非常恼怒，借着宴请毒害孙穗，没有毒死。孙穗请求退休，又不允许，非常忧虑恐惧。第二年，朱宸濠胁迫镇守巡按官员上奏他的孝行，孙穗与巡按御史林朝希望借此稍微延缓他的阴谋，就共同上奏朝廷。朝廷正在下旨责备孙穗等人，恰逢御史萧怀全部揭发朱宸濠图谋不轨的情况，下诏派重臣宣谕。朱宸濠听说后就决定造反。六月乙亥日，朱宸濠生日，宴请镇守、巡按及三司官员。第二天，孙穗及各位大吏进去道谢，朱宸濠在两旁埋伏士兵，大声说孝宗被李广所误，抱养民间孩子，我祖宗不能享受祭祀十四年了。现在太后有诏书，命令我起兵讨伐贼寇，你们知道吗？众人相互看着惊愕不已，孙穗径直上前说，哪里来的这话，请拿出诏书给我看。朱宸濠说，不要多言，我去南京，你应当护驾。孙穗大怒说，你赶快找死罢了，天无二日，我难道会跟你做叛逆吗？朱宸濠怒斥孙穗，孙穗更加愤怒，急忙起身不能出去。朱宸濠进入内殿，换上戎装出来，指挥士兵捆绑孙穗。许奎奋起说，你们怎么敢侮辱天子大臣，于是用身体遮蔽孙穗，贼寇一起绑了许奎。两人一边被绑一边骂不绝口，贼寇击打孙穗，打断左臂，与许奎一起拖出去。许奎对孙穗说，我劝您先发制人的原因，就是知道有今天的缘故。孙穗、许奎一同在惠民门外被害。巡按御史王京、布政使梁臣以下官员 都磕头高呼万岁。朱宸濠于是发兵，委封三名贼寇为将军，首先派遣楼伯公取进贤，被知县刘元清斩杀，招募姚贼，姚贼畏惧守力，不敢发动，在城中大肆搜索兵器，没有找到，贼寇大多手持白木棍。武文定起一兵，在文天祥祠设立两人的墓志牌位，率领官吏百姓哭祭他们。南赣巡抚王守仁与他们共同平定贼寇，众多逃亡的贼寇逃到安邑，都被抓获，没有逃脱的。人们于是更加思念孙遂的功劳。孙遂生来有奇异的特质，两只眼睛闪闪发光，夜晚有亮光。他死的那天，天空忽然阴沉惨淡，狂风骤起，连续数日，城中百姓非常恐惧。有人前去收敛两人的尸体，尸体没有变化，黑云遮蔽着，文银没有靠近的。第二年，守臣将此事上报朝廷，没有回复。世宗即位后，追赠孙遂为礼部尚书，谥号忠烈，与许逵一同在南昌受祭祀，赐祠名为金忠，各硬币一个儿子。孙遂的儿子孙堪听到父亲的讣告，率领两个弟弟孙迟、孙生前往，恰逢朱宸濠已被擒获，扶着灵柩回乡。兄弟在墓旁筑炉居住，吃素13年，墓上有几株长着一茎九朵花的灵芝。扶丧期满后，因为父亲死于国难，又穿黑色丧服3年，世人称他们为三孝子。孙堪，字志见，作为诸生能写文章，擅长骑马射箭。承袭锦衣卫官职后，考中武会试第一名，升任代理指挥同知，善于使用强弩，训练数千弩兵用来防备边境，历任都督佥事，侍奉母亲杨氏极其孝顺。母亲90多岁在京城去世，孙堪当时也已70岁，护送灵柩回乡，在路上因过度哀伤而死。巡安御史赵秉然上报孙堪的孝行，得到表彰。孙堪的儿子孙玉也考中武会试，官至都督同知。孙玉的儿子孙如今任都督佥事。孙迟，字仲权，以选贡生身份历任上宝卿。孙生，官至尚书。孙迟的孙子孙如游任大学士。孙如游的孙子孙家济任佥事。孙生的儿子孙龙、孙旷都任尚书，孙定任侍郎，孙纵任太仆卿。孙龙的儿子孙如法任主事，孙如寻任参政，都凭借文章和品行世代继承家业。孙生、孙龙、孙旷、孙如游、孙如法、孙家济的事迹都另外记载。许逵，字汝登，固始人，正德3年进士，身材高大，嘴大，长臂如猿，下巴如燕，沉静有谋略，被任命为乐陵知县。6年春，刘贼刘七等人攻破城邑，杀害长官，各州县大都闭城防守，有的弃城逃跑，有的送给贼人草料、粮食、弓箭、马匹，请求贼人不要进攻。许逵到任后，慷慨地制定作战防守计划。县里原来没有城墙，他督促百姓筑板夯土，不到1个月，城墙建成。他命令百姓在屋外筑墙，墙高过窗帘，开一个龟形小门，仅能容人通过。每家选一个壮士，拿着刀埋伏在小门内，其余人都编入队伍，每天以旗帜为号令，违者按军法处置。又招募敢死队埋伏在巷中，城门大开，贼人果然到来，旗帜举起，伏兵出击，小门内的人也冲出来，贼人大惊逃窜，被斩获无遗漏网。后来贼人多次来犯，多次被击退，于是互相告诫不敢靠近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许逵晋升2级官阶。当时知县中能抵抗贼人的亦都有牛鸾，谭城有唐龙，汶上有左京，浚县有陈志，也是因为遇到的贼人少。但许逵多次抵御大贼有功，于是与牛鸾一同被破格提拔为兵备佥事。许逵驻守武定州，州城倒塌，护城河填平，不能阻挡牛马。许逵筑城挖池，设置望楼，安排巡逻士兵。第二年5月，贼人杨寡妇带领1000骑兵进犯潍县，指挥乔刚抵御，贼人稍退。许逵追击在高院打败他们，命令指挥张勋在沧州拦截，先后俘获斩首270多人。不久，贼人另一部劫掠得平，许逵将他们全部歼灭，威名大振。 1812年升任江西副使。当时朱宸濠党羽横行暴虐，许逵依法严厉惩治。他曾对孙燧说，宁王敢行凶暴是因为有当权大臣支持，当权大臣身边的人是贪图重贿，重贿来源于盗贼聚集之地，如今只有剪除盗贼才能平息贿赂，贿赂平息党羽就孤立了。孙燧深以为然，每件事都与他秘密商议。等到朱宸濠捆绑孙燧，许逵为他争辩，朱宸濠一向忌惮许逵，问许副使说什么，许逵说副使只有一颗赤心罢了。朱宸濠发怒说，我不能杀你吗？许逵骂道，你能杀我，天子能杀你？你是反贼，将你碎尸万段，你后悔哪里来得及？朱宸濠大怒，将他也捆绑拖出去砍他的脖子，他屹立不动，贼众一起推他按他，让他下跪，始终不能，于是被杀，年仅36岁。当初许逵把文天祥文集赠给友人给侍中张汉卿，而没有写信。张汉卿对人说，宁王府必反，许汝登难道要成为文天祥吗？许逵的父亲在家听说江西有变故，杀了都御史和副使，就设了牌位，换丧服哭泣。别人奇怪地问原因，他父亲说，副使一定是我儿子。世宗即位，追赠许逵为左副都御史，谥号忠节，硬币一个儿子。又记录他在山东平贼的功劳，再硬币一个儿子。嘉靖元年，下诏许逵死节尤其壮烈，改赠许逵礼部尚书，静音指挥千事。长子许阳好学有气实，埋葬父亲后日夜嚎哭，6年之后才接受硬币。有人催促他，许阳说，我父亲死了，我却因此得官，痛哭得不能抬头看人。许阳的儿子许安佐侍奉双亲孝顺，隆庆年间考中乡试，多次参加礼部考试不中。有事关于许阳是亲家，仰慕许安佐的才华，想收罗他。许安佐说，如果这样怎么去见地下的先中结功？许氏子孙不如孙氏显贵，但也能够传承家风。黄宏，字德裕，盈县人，弘治15年进士，任万安县知县。百姓喜欢打官司，一打官司就向神祈祷。黄宏毁掉神祠说，县令在此何须祈祷，打官司的人来了，常常几句话就判决。累次升迁任江西左参议，巡视湖西、岭北两道。王守仁讨伐衡水，统纲贼人，黄宏主管粮饷有功。贼人敏念寺投降后，又依仗朱宸濠的势力在九江上下抢掠。黄宏发兵追捕，贼人逃窜躲进朱宸濠祖墓中，黄宏将他们的辎重全部缴获而归。朱宸濠叛逆的行径更加暴露，士大夫们以此为忧。黄宏严肃地说，国家不幸有这种事，我们这些守土之臣唯有一死而已。有坚持大义不服从朱宸濠党羽的人，黄宏常常暗中帮助他们。朱宸濠造反，黄宏被捉拿，他愤怒不已，用带着镣铐的手向柱子上撞自己的脖子，当晚去世。贼人认为他忠义，用棺材装殓了他。儿子黄绍文奔赴而去，找到棺材发现用伪命治丧入殓，不符合父亲的意愿，赶紧更换，扶着灵柩回乡。当时主事马思聪也坚守节操而死。马思聪字茂文，莆田人，弘治末年考中进士，任象山知县，修复26条水渠，灌溉田地万顷。累次升迁任南京户部主事，在江西督运粮饷，驻守安仁。正值朱宸濠造反，被捉拿关进监狱，不屈服，绝食6天而死。世宗即位，追赠黄宏为太常少卿，马思聪为光禄少卿，一同配享金钟祠。当时有人说，黄宏、马思聪的死节并非真实。给世宗毛玉核查江西叛党，又请求表彰黄宏、马思聪以及呈奉周仪，而黄宏的儿子黄绍武向朝廷申诉。巡按御史木像逐条列出二人死节的情况非常详尽，于是没有异议。宋以方，字义清，靖州人，弘治18年进士，历任户部郎中。正德10年升任瑞州知府。当时华林大道刚刚平定，疮伤未愈，宋以方尽心安抚百姓，官吏百姓爱戴他。朱宸濠叛逆的阴谋开始萌发，而瑞州原来没有城墙， 宋义方修筑城墙，修缮守城器具，招募3000兵士，日夜训练。朱宸濠非常忌惮他，有所争索他又不答应，于是逼迫镇守中官弹劾他，关进南昌监狱。第二天，朱宸濠造反，放出宋义方，胁迫他投降，他不答应，被锁在船上。到了安庆，朱宸濠兵败，问这是什么地方，船夫说黄石矶，江西口音就是王师矶。朱宸濠认为不吉利，杀了宋义方即将。后来贼乱平定，他的儿子宋崇学寻找遗骸找不到，收敛衣冠回乡安葬。嘉靖六年，巡抚陈洪模上报此事，下诏追赠光禄卿，硬币一个儿子在瑞州立祠。当朱宸濠密谋作乱时，江西市民受害的不计其数。起初他派宦官校尉四处出动，登记百姓田地房产，逮捕捆绑豪强中不依附他的人。有个叫万亩正山的人，都是新建人，聚集乡人结成营寨自保。贼党谢仲一骑马闯入村子，二人将他捉住，堆积芦苇在张睢阳庙前，把人和马绑住，活活烧死。朱宸濠的党羽不敢侵犯。二人在江边饮酒，被盗贼林十一逼迫带去见朱宸濠，被烙铁烙，用锥砸，都骂贼而死。赵南，南昌诸生，他的哥哥赵摩曾捐粮帮助赈灾。朱宸濠捉拿赵摩勒索钱财，赵南代替前往，被胁迫不屈服，遭拷打而死。同县的孤曾被逼迫坚守节操不服从，一家百口都被杀。诸生刘世伦、如是陈金官、义士李广元都被掳掠不屈服而死。叶景恩以侠义闻名，家族聚居在吴城。朱宸濠将要发难，捉拿叶景恩，胁迫他投降，他不服从，死在狱中。朱宸濠的军队经过吴城，叶景恩的弟弟叶景允带领300人截击贼军。贼军分兵焚烧劫掠叶景允家，他的族人叶景吉、叶景修等49人都战死。又有严顺、任宁王府典保父。朱宸濠将要造反，严顺与典擅政陈轩，内史刘良暗中禁言不可，被典保正屠清诬告，三人害怕被杀，秘密前往京城上报事变。一群小人庇护朱宸濠，将他们投入监狱严刑拷打。朱宸濠听说三人到了京城，担心事情泄露，诬奏他们的罪行，并且唆使群小一定要杀死他们，恰逢三人已被判发配孝陵戍守，才免死。世宗即位后恢复官职。